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已经得亲近了。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除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非要将两下借着自己看不见里面造成一个新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大家请坐。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感觉？很熟是不是？两周以前牧师讲过这段经文啊，是我 make a mistake， 因为两周以前我被临时安排去给英文讲道，讲的就是这段经文。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比较难讲的，我就一直为这是祷告，所以这一段经文就一直记在我的印象里面了。但后来给英文讲到的说呢，因为这个用英文讲的，再加上这个技术上的困难，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的经文，就这段经文就没讲。但是它一直记在我里面，我就以为我这是我要给我们一直是要给我们这中文讲的。不过神的话啊，永远是讲多少遍都是，每次都有他自己的祝福和亮光。盼望说，虽然牧师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我讲同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能够从神的话中才能够得到帮助。好，那这一段经文是它的结构很简单，它基本上就是分三个部分，说从前你们是什么样子啊，如今因着某种原因你们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当中呢，它里面的一些它用词和它的语言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逻辑非常非常严谨，让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真正的知道上帝的奥秘，这个救赎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整个一个大的结构，就是以弗所说六章啊，一个大的结构。前面三章是在讲关乎教义方面的，你们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得救的啊，这是关乎教义的 ，How you are be saved。那后面三章呢是应用的，神救赎了你们，你们怎么样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所以很自然的分成前三章、后三章。那么第二章呢是整个关于教育方面的核心，所以这里边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教育就在第二章里边。这就为什么当我预备的时候，我要非常小心的来这个解读，让这个这一章的每一句话，看到他们之间的逻辑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把它解释清楚的话呢，我们这句话这整个是中文翻译是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对的，但是你就很难抓住那种严谨，那种很怎么说呢，就像这个我吃货啊，就像你这是吃牛排一样的，你吃那个好的牛排，你能嚼到那个滋味，把那个原汁原味那个香味能把它吃出来。你要吃一个一般的牛排的话，大概就吃饱肚子而已，这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我们能够把整个神的话能够它的那个逻辑结构，保罗要所表达那个意思看得清楚的时候，让你觉得哇，神的计划是救恩是如此的完美，是如此的奥妙，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盼望说可能会枯燥一点，但是盼望说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所得着。 那么大家如果对关心应用是什么，后边第四章开始就全是应用，那第四章应该是派到我讲，我看到日历了，所以那个时候会花时间跟大家怎么把神的话，把我们的救恩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好，那第十一章啊，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是说，所以你们应该有个所以，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对前边一段的一个总结。那前边一到十节，二章一到十节的一个总结，是二章一到十节实际上就是一大句话，是一长句话，用的比较长。那么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从前是死，从前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基督叫你们活过来。那只不过这句话呢，每一句话都加了很多很多的修饰，这是保罗的一个特点。保罗在讲每一句话时，他都用另外一些话来修饰他的话，所以呢就变成这么长句话。那么这么很多的修饰的短语呢，读起来很多很长，但是不外乎几件事情。第一个说，你们说为什么说你们是死在过犯当中的？你们的生活的方式就仿佛死在过犯当中一样，这是二到三节所讲的。那接下来说，基督叫你们活过来，说他为什么要叫你们活过来 ？Why？ 他为什么就为什么他会你们死就是他为什么要叫你们活来？回答一个为什么的 Why 的问题。那这是在四节到七节，接下来说他 How， 他怎么叫你们活过来？他怎么救你们？这是八到九节。那最后呢，就是他就是让你们活过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究竟要做成件什么样的事情？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那就是 For what？ 啊，这是第九到第十节，是第十节。所以前面这十节就是一句话，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把这些你怎么死的，你为什么要救你们，怎么救你们，救你们为了什么，全都加，全通过修饰全都加在这句话上了。那么怎么把它总结一下呢？我一直强调说我是做工程师的，工程师的有一个大的好处，你们记得，就是把问题简化，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化都不能再讲好了，为的是让你好用。那么这一段怎么简化呢？前边这十节圣经就是三个介词短语。你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借着信，为的是好的行为。三个 ，by grace through faith for good work。三个介词表达了整个的旧文当中的这些之间的这神的恩典、人的信心和好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介词短语，如果你把这个弄错了，整个你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一个救赎就会出现问题了。那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很多人听这个我们讲的时候，我想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的救恩完全靠你的信心，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没有说当初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说没有关系，而是有关系，大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个因果的关系。但是这个因果的关系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一个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什么叫反过来的？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行善，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善 ，for good work。所以我们这里面得救说 by grace， 说这个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本，是这是回答是 why 的问题。神为什么救我们？是出于他的恩典，没有其他的理由，完全出于他的恩典。回答那个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是怎么得救的呢？是透过我们的信心 through faith， 是透过我们的信心，救恩就临到了我们。讲的是我们是 how 的问题，怎么得救的问题。最后呢，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一个目的的问题，是 for good work， 为了叫你们来行善。好，前面这十节圣经用这三个介词短语，我们把它记住以后呢，接下来就开始说，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是对这一段的一个更把它 elaborate， 更把它扩展啊，说究竟是怎么这件事怎么做成的。所以第十一节说你们当纪念过去，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所以。按肉体说你们是外邦人，那个这外邦人呢，接下来说你们还有一个外号，什么叫外邦人？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犹太人，一种叫做以色列人，那一种叫做以色列以外的人，以色列人全叫外邦人，就这么两种人， 不分什么美国人、中国人，这个不分这么分，都是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以外的人，以色列人都叫做外邦人，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外邦人跟神没有关系的，就这么两类。说你们叫做外邦人，这外邦人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是谁给起的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给我们起的，叫做未受割礼的。啊，我们叫没受割礼的人。那你说啊，这不过是个外号而已啊。啊，这个外号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外号，这是个非常难听难听的外号。如果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非常非常难听。为什么难听？说我们未受，说你不，那不仅仅是你有没有挨一刀的问题，你说挨千刀就挨一刀，你不是没有挨一刀的也很。他讲的是一种，在他们心目当中一个地位，一个你在他们心目中你是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的外号啊来表达他们这个心里对外邦人的这种憎恶啊。我们小的时候上中学，每人都有外号，男生女生都有外号，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但那些外号往往都是不伤大雅的，但是这个外号不一样，就好像说。假如我们当中都不会有他。假如某些人、某种人，啊，他从来不洗手，他不论干了什么，他都不洗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假如有这种人，他无论去了厕所、去了摸了什么东西，他从来都不洗手的。你说这种人，那我们就说这是个从来不洗手的人。那这句话仅仅是因为他缺少洗手这个动作吗？它包含了一个意思在里，就是什么？它是肮脏的、污秽的、不洁净的。这样的人，他拿过的东西你绝对不会碰的。这样的人，你从来不会去跟他在一块儿同桌，跟他一块儿在这吃饭的，因为你对他的那种污、那种厌恶，对他那这种生活的方式，简直是你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就是这样，说你们没受割礼的。就是这样一种，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是污秽的，你们是不可理喻的，我们是永远外邦人，合适和不和你们有任何来往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看到说，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开始归向基督的时候，那使徒彼得就去跟外邦人一同开始同桌吃饭了。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犹太人一看说，哇，你怎么跟外邦人，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一块去吃饭呢？那这是一件让他们觉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你们被称为是没有受割礼的，就是那些外邦人啊，就是那些犹太人给我们这些人所起的这样一个外号，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第十二节啊讲的是和第十节是平行的，说你们同样应当纪念的另外一件就是什么？说你们当时与基督无关，啊，你们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那接下来呢，就有四个，我们把它叫做同位与同句，四个同位与同句。那这都是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你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第二个就是在所应许的上边是局外的人。那第三个呢，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第四个，没有神。那这四个呢，是个同位语，同句，同位语就是说，它和你们与基督无关，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这并不是说，哦，你们要你们大概有五种属灵上的缺陷，不仅仅是你们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你们有一个很臭名昭著的这样一个外号。而且呢，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亏损。那这个亏损呢，就是这五项：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住居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说哦，这是缺了五个。那是不是说，既然是缺了五个，那我就一个补完一个是一个，就是都补不齐，但是我至少能够补回一两个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那这不是那个意思。所谓的同位语就是说，他们表达的是同样一回事情。这四个，你们在国民以外，你们在应许上是局外人，你们在世上没有指望，你们没有神，他们讲的都是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一个完全无助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些产生有这样四个状态，这样四种亏损的一个这个直接表达的语气就是什么？十二节所说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因为你们与基督无关，所以后边这四项全都是没有的。你不可能说我你基督无关，我在这里在我在这找回一两项回来，你找不回来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在前面第一章十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前面讲过的，我们已经听到说原来我们看到说神的旨意的奥秘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哪儿？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了基督你就有了全部，你与基督无关，没有一个东西会给你留下。这就是讲到说，当我们以前与基督无关的时候，我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什么叫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我不就是没有以色列的国籍吗？那我不这么简单。我们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以色列人、外邦人。这两类人在圣经中是代表了两个国，神的国和神国以外的一个国，那是一个国，就是与神为敌的国。国与国之间这里没有一个中立国，就是神的国和以神为敌的，就是撒旦的国。我们中间没有第三个选项，你说我是中立国，没有，没这个东西。所以当你不那么这以色列民呢，是神自己所拣选的一个属于他国民的这样一个国度，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意思就是说你是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国度。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国度，那个光景，那将来的光景啊，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这里边没有一个看热闹的，你看哦，以色列跟他们打起来了啊、哦，他们这个信中间你没有一个看台让你看热闹的。你 either 你是属于神国的， either 你是属于与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国的，没有一个看热闹的，没有一个看台看戏的，没有吃瓜的。你必须选择你是属于哪个国的。所以在我们与基督无关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就成为一个与神为敌的这样一国的国民。这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那在所有应许的逐约上是局外人啊，有很多同学要讲，我也在不同的地方一直在讲一个圣约的概念。所以虽然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它两个完全是不同的 class 啊，就是完全不同的档次，一个是造物的，一个是被造的，这种的差别是超过世上任何两种东西的差别，世上任何两种东西之间的距离，这个差距永远都无法达到创造和被造之间这种关系。也就是说，神你不论把想神想得多么大，他永远不会超过你的，它永远会比你想的还要大。那么这种创造和被造的关系注定了有一种性，我们就会想说，哦，原来人是宿命的，既然是创造，我们是被造的，既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一己预定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就像木偶一样，我们活在世上完全是一种宿命的概念。那我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人和神的关系，我们虽然是造和被造的关系，但是神在创所有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但是神命定所有其他所有被造物运行的时候，都是用他的话，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所有的星辰日月，不管大不管小，都是按照神的话在那里运行，没有一个可以离开半步。如果整个离开半步的话，整个宇宙就散花了。但是唯独人，神不是这样去掌管他的。神是用立约的方式和人建立关系，叫 covenant， 就是圣经讲的，神是通过立约的方式来治理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逐约上是局外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跟神完全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们只在神所赐下的我们叫做普遍恩典的恩惠当中，我们只能享受它的普遍的恩惠，就是我们享受阳光，享受雨露，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我们也享受亲情的美好，我们仅此而已。 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要比这大得多得多。而那些关乎救恩的、关乎救赎的、关乎永生的这样的应许，都不在日光之下，都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都是神在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中才有这样的应许。当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所有这些我们这关乎救赎、关乎生命、关乎永远的这种更大的应许，我们是没份的，局外人，跟你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二、第三个，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啊，这是让听着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怎么活在世上就没有就没指望了呢？那我还活着干嘛？人今天活在世上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没有希望。苦难并不可怕，苦难说我熬过去后边还有希望。当一个人真的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真是生不如死。所有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不是他熬不过去，是因为他没有了希望。当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可怕。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种各种短期的指望，同样讲的是没有那个终极的那个永远的盼望啊。短期的盼望他仍然有这种短期，什么叫短期的阶段性的盼望啊？我小的时候我慢慢我长大了以后，我希望我能够读一个去一个好学校，那我等我去完好学校毕业以后呢，我希望我有一个找的工作，这都是盼望，对不对？这短期的阶段性的啊，当你得到以后你会有一个新的盼望出来啊。等我好的工作以后呢，我慢慢我年纪大了会盼望一个好的身体，然后我退休以后会有一个好的地方，那最后一直盼望盼望，最后我突然希望有一个好的目的，仅此而已了。其他东西恐怕你就盼望不到什么东西了啊，这都是阶段性的。但是那个永远的、那个永恒的盼望、那个生命的那个盼望，我们是没有的，或者是没有那个指望，你甚至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如果不是福音传讲给你，告诉你我们有永生，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存在的。好，这是第三、第四个，没有神啊，这就更啊，对于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大部分都是这个希腊人，啊，他们希腊是个多神论的这样一个文化。你说他们没有神，他们说怎么我们一大堆神呢？光他们主神就十几个，什么维纳斯啊，什么这个丘佩特呀，说这宙斯都一大堆，都主神，有十几个次等的神，不同的像什么政治局的这个地方的这像我们中国地方官员一样，不同的阶层的好几千个。他们很多很多的神，你说什么叫我们没有神呢？你们没有那个真正的创造你、救赎你的这个真神。那些神都是哪儿来的？自己造的。为什么他们要自己造？因为这些人当他们没有神的时候，就当相当于是他们是一个自生自灭的。什么叫自生自灭的？我们在这里经常看到有一些我们家里都有养宠物的，对不对？养宠物都有猫猫狗狗啊，你对它好像自己家人一样。在美国这边啊，就把它养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是有家的，它也知道你怎么爱它，知道你该喂它喂它，该爱它爱它，都很好。但是外边确实有一些流浪的，那些是没有家的，就是那种感觉，是自生自灭。它生病了没有人管，它饿了没有人喂，下雨了没有人去呵护它，它是那种自生自灭的。这个当时没有神的时候，这些人就是自生自灭，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引导，也没有神话的光照，他们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仿佛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神一样。所以他们除了从这些普遍启示当中知道，啊，说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他明明就感觉一个东西，但是那个神却从来不向他讲话，也不向他启示。他除了这样一个明明的感觉以外，他对神没有任何的信息能够给他，活在一个仿佛完全没有一个神的世界。所以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他就真的相信没有神。我们大部分都是从这个背景出来的，不论是被灌输的还是自己感觉的，好像没有神，是因为神从来没有理你。第二个，如果冥冥之中这个没有神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我内心的需要，也没有办法解释外在的现象，怎么办？我造神， 就创造出了上上下下各种各样几千种不同的宗教，就是是人间就这样宗教就出来了。所以当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只有两个选择，选择无神，干脆就没什么，或者是创造神，创造自己，创造宗教。这都是当我们以前在与基督无关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么接下来啊，到了第十三节就开始出一个转折，这讲的是过去的光景啊。到十三节开始一个转折，转折说什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看到没？那如今了，如今却因基督耶稣的宝血啊，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那以前讲的是从前你们与基督关是远离的，那今天呢，在基督里呢，你们是亲近了。这里边一个远离，一个亲近啊，这不是距离上的问题啊，也不是一个关系，这人际关系的问题，而是说远离表示什么？表示遥不可及，不是远了我多花点汽油，我多花点力气我就可以得到的。那没有远就是你这种你是完全遥不可及的，不管你费多大的努力，你都不可能得到的，这叫远。近呢，要垂手可得，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 extra effort， 他就在你的这里，叫做近，亲近了啊。这个里不是那个距离上的那个远和近的问题，不是你说你花 effort 的大和小的问题，讲的是一个是完全没有盼望得到的，而是另外是完全的，你不用花任何的其他努力就可以完全得到的。那么接下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得到亲近以后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呢？那这是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后所讲的。那在中间的插入了一段保罗在这特别插入了一段，就是说他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从一个远离的变成一个亲近的。所以第十四节开始讲这个原因了，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中文翻译成因他使我们和睦，一这个使哈哈，这个读起来差不太多，是两个不同的字。那这两个不同的字呢，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准确的理解。那他使我们没有错，他确实使我们和睦，但是不那么 precise， 不那么准确。那比较准确的说呢，他是我们的和睦。为什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使我们的和睦，这个中文使的时候呢，它是表达的是比较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石，让我们那么两边为一了。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他使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说是他自己把我们弄成合在一起了，拆毁两边墙呢，还是他使我们自己和睦了，拆毁了墙了。这从中文就看不出来了，究竟是谁在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这种混淆是不存在的，是非常清楚的讲说是基督自己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使两下合而为一，是基督做成一件事情，不是说他帮助了我们，然后我们也努力了一把，犹太人努力了一把，我们两边互相努力，大家就这贸易战也不用打了，大家都和解了，互相之间都各退半步，然后我们就做着，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基督自己使两下合而为一，基督自己拆毁了中间的墙。所以这是这个是和使的这样一个区别。如果说他是他做成这件事，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使的话呢，我们就往说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做成这件事情啊，这是两个语气上就是有不同的。那究竟是呢还是使呢？我们看下文，那十四节的后半句说他使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的墙。那十五节说以他的身体终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那么他怎么使两下合而为一，怎么去拆毁这个墙呢？是通过一种方法，通过什么？通过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记得废掉这两个词不是废除，废掉的 确切的意思是终，把什么东西终止了，它就停在这儿了，或者是说它使某一件事情不再有能力继续能够发挥它的功用了，把它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啊，它不是说废除什么，比如废除律法是什么意思？废除律法就是说 ，OK， 以前按照以前呢，你这么做啊，那属于犯罪。那既然你是犯罪呢，你就要得到惩罚，啊，这叫做这律法的功用就是这个。什么叫废除呢？废除 ，OK， 这条咱不算了，这条律法咱们从这个从宪法中把它勾掉了。所以以前这样算犯罪，那现在这个不叫犯罪了。你既然不叫犯罪了，所以呢，你也就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被惩罚了。这叫做废除。那什么是终止了呢？终止的就是说，按照律法上的条文，你以前这么做是犯罪，你现在这么做仍然叫犯罪，只不过按照以前的条文，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应该得到你犯罪当受的惩罚。终止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按照规条你仍然属于犯罪，但是你可以不接受，你不用受到这个律法的责罚了，不是说你无罪了，而是说只是说你不按照那个条文来受到律法的这个责罚了，这叫做终止了。那为什么叫终止？为什么叫做终止了？为什么终止律法上的这个条文了？那表面上看，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张力是一个割礼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割礼是一个洁净的记号，上帝是完全圣洁的，所以只有洁净的人才能与他亲近，只有洁净的人才能成为叫他的子民，只有洁净的人才能享受约中一切的应许。这都是借给洁净的人的，只有洁净的人才能本身来接纳。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将这种洁净的要求透过律法的方式告诉了那些属于他的人。对于这外邦人，我们根本没一个概念。记得外邦人是不理你的，神要什么不要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对犹太人知道，说神需要的是那种洁净过的。那么割礼呢，就当一个洁净的记号，把透过割礼呢，把犹太人从外邦人当中分离出来。我们本来都是不洁净的，透过割礼这样一道礼仪，把不洁净的变成了洁净的，把不能被神接纳的变成了被神接纳的。但是这只是一种礼仪上的洁净，只是表示说神的性情是透过这种方式把他神的性情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这个割礼指向的是道德上的洁净。什么叫道德上的洁净？就是你是不是犯罪的，不是你洗不洗手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你道德，你的里面的 moral 是不上是洁净的。那么不犯罪的叫做道德上的洁净，犯罪的都叫道德上的不洁净。所以割礼指向的是在神面前，神要求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洁净，就是无罪。那以弗所书二章说，我们从前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仅仅是外邦人，包括犹太人，我们在道德上都是不洁净的。犹太人透过割礼，他们在礼仪上是洁净的，但是他们在道德上仍然是不洁净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割礼以外，旧约当中的律法当中还有各样的献祭的制度，因为他们还在继续不断的犯罪。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是透过一种献祭的另外一种礼仪，透过献祭的制度让他们的罪能够被饶恕，能够被赦免，以至于他们不按照那个律法上的规条受到这个罪的受到这个惩处。所以当他们犯罪后，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献祭这样一个制度来解决罪的问题。透过割礼能够达到一个礼仪上的洁净，透过献祭能够使道德上的能够被的罪被赦免。所以这是律法上所记载的犹太人都他们都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终止了这样一个规条呢？很多人说，哦，旧约的神是个很严厉的，动不动就杀了，动不动就惩罚了，只要你犯罪从来不轻饶。新约的神呢，好像是这个要这个宽容的多了，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你悔改，只要你相信耶稣，你都被赦免了。没再看到说新约的任何一个教会像旧约以色列人那样动不动就给弄掉了。 我说新约的神好像有更多的这个怜悯，旧约的神就更太严厉了。 No, that's not right。 旧约时候的上帝和新约时候上是同样一位上帝，旧约时候的上帝对人道德上的要求和新约上的要求是没有改变的，神在对付在对待罪的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任何的这种叫做个妥协或让步，从来都没有。只要犯罪了，必定要受到律法的惩处，永远没有改变过。新约一样，旧约一样，不同的是，不同的是，在旧约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你要用一只羊羔，要一种牛或者一种其他动物，用他的死来替代那个犯罪人的死，通过这样一个献祭的制度来让我们犯罪暂时的被涂抹被赦免。所以要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去献祭，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杀掉的。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一次的献上永远有效，从此那个献祭的制度终止了。我们犯罪以后是不是神就说算了饶了？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惩罚依然临到我们的身上，只不过是耶稣基督挡在了我们前面，他替我们承受了所有我们当承受的这种惩罚，让我们在基督里仿佛觉得哦，好像没事一样。哎，你是没事，因为基督承担了所有人犯罪当受的罚，就是在律法当中所规定的。基督一次成就了献祭的制度，就从此终止了，不需要用羊和牛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来替代你，来去暂时的涂抹你罪了，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的罪受到了涂抹，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他是终止了这样一个规条，也让人看到，让犹太人看到说你们虽然是受割礼的，但是你的罪是不是因为你们因为受了割礼你们就没罪了，你们仍然需要基督来为你们赎罪，否则你们这你永远献不完的祭，你有一祭没献上你就没了。基督成为旧约这些献祭的人说，仍然是需要基督来成为他们的这个救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对那些这个那些又有圣约又有神的话又等又各种 benefit 神的 benefit 那些犹太人，我们羡慕嫉妒恨的这些外邦人，耶稣说那些你们以前没有的，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了。所以犹太人和外面中间这堵墙，不就这因为割礼的这件事情才产生这种墙，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基督里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一同得到了洁净，都一同得蒙拯救。这是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律法上的规条，是终止了或成就了律法上的规条，才做成这件事，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那么这不是目的，这是他工作的一个手段。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下边的这个十六节的下半节，他说是为要带来的什么目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注意这里边的用词，将两下造成 create 用到创造一个新人，也就是他不是说哦，借着耶稣基督那么把这个外邦人把他这个规划成犹太人，或者是把犹太人规划成同化成外邦人，或者把拧个麻花，你们里边什么都有。不是这样子的，是把两下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把它重新造成一个合体，又重新创造成一个新人，一个单数的一个个体，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是通过一个创造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与其让你想到是起初是那个创造的这样一个工作，来得到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它包含了旧约中的以色列人，也包含了我们新约当中的使徒，但是它 既不完全是旧约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也不是我们外邦人，他是一个在基督里合在一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叫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保罗用一个新人来把它表达出来，因着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体了，就成为一个新人了。那么这还不算，接下来就说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将这一个在他里面所造成的这个新人，又把他称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和好。今天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困难，源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与上帝隔绝了。如果我们不首先跟上帝和好，人和人之间你就把拧在一块儿，他还会分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永远没有办法和好。只有我们和上帝和好了，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和上帝和好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可能彼此之间的和好。基督自己为我们做成了所有的这些，跟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儿有参与。所以说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一切都是他做成的，他成为了我们的和睦。那最后，那么我们才有下边这一节经文，我已经没有时间。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对比一下，就是说看到说当这样，十九节这样，就是前面解释了这样来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就把从前的变成如今的。从前你们与基督无关，以至于有很多东西你们都没了。那今天你们在基督里，十三节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了，那么你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那外人和客旅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外人就是你跟这是完全无关的，你没有这点的知识，你也没有关系，你也跟这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客旅是什么 ？Foreigner, aliens, 就是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不属于美国的公民，这叫做客旅。我们是熟悉这个环境的，我们都了解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仍然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不再是这样的人，而是什么？是与神同国，在神家里的人了，同位语，讲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讲。神与神通过讲的，从这个大的宏观方面，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上，你是与这个圣徒同享一个基业，你是同在这样一个国度当中，都是与神以神为这个与神是同国的，不再是神的敌人，而是神国的子民，受到神的自己的保护。那么这个一家人呢，是从小的方面，从这个情感和这个需要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大的家庭当中，好像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成为一家人。所以这是说当基督做成这件事情，我们看整个结构，从前你们是这样子，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毁了两边的墙，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结果我们现在进入这样一个光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么 What do you mean?A member of God's household, 就是你成为现在意味着什么？应用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次。我们这个，特别是在第四章以后，我们会非常仔细的来讲说，我们作为家里人，我们应当做什么？那今天我只提几句，让大家回去自己来思考。第一个，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中国人把这句话塞在列宁嘴里边去的。说我们要纪念我们以前的光景，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因为我们比别人早一些领受了恩典，我们就可以自以为意，我们就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突然去论断别人，就筑了一层的高墙，告诉你看你这怎么就开始看不起其他的人。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第二，我们要纪念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让我们与神和，用他的身体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也彼此的和好。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维持这种彼此的和睦，不要去彼此之间再立墙。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你知道吗？川普特别喜欢墙，中国也很喜欢墙，